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3月13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国真的派遣地面部队赴伊朗参战；第二个是北京平壤，民航航班恢复；第三个，人工智能只是企业裁员的借口。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3月13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法广报道，伊朗高层3月13号罕见的出现在德黑兰的街头，那么参加一年一度的示威游行。那么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安全负责人拉里贾尼以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都出现在德黑兰的市中心，和当地市民一同参加集会。那么这场示威是伊朗每年斋月最后一个星期五举行的圣城日游行，表达对巴勒斯坦的支持。虽然德黑兰周边还不断的传出爆炸声，但是当天的街头人潮涌动，主要的街道基本上被当地的市民占满，很多人高举已故最高领袖这个哈梅内伊的画像，高喊死亡归美国的口号，焚烧以色列国旗，并且高举针对美国总统川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标语。那么这个穆杰塔巴接任伊朗最高领袖之后，新的领导层参加这场游行示威，主要是为了展示伊朗的政权稳定，还是要提振国内的士气。那么就在同一天，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个公告，悬赏1000万美元征集伊朗新任最高领导人，这个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以及这个其他高官的下落。美国国务院外交安全局公布的通缉名单总共有10个人，除了穆杰塔巴之外，还包括最高领袖副幕僚长叫贺贾奇，安全负责人拉里贾尼，高级军事顾问叫萨法维，内政部长莫梅尼和情报部长叫哈提普等人。美国国务院说，这些人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间的关键人物，长期参与策划和指挥伊朗在全球范围内的行动。这是第一。第二，英国金融时报报道，为了降低飙升的油价，川普政府3月12号发布临时许可，允许各国去购买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条件是这些原油和石油产品已经装船在海上，许可期限是30天。俄罗斯方面说，目前已经装船在海上的俄罗斯原油和石油产品大概有1亿桶，接近全球一天的产量。布兰特原油期货3月13号涨到了每桶103美元，创下了4年来的最高水平。金融时报报道说，随着油价上涨，俄罗斯每天可以多赚 1.5 亿美元。能源收入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重要战争资金来源，所以川普政府这个决定再次为普京提供了军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松绑俄罗斯石油出口将会给俄罗斯带来100亿美元的战争资金。欧盟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说，美国单方面放松俄罗斯石油出口制裁将会冲击欧洲的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没有理由放松对俄罗斯的制裁。德国总理梅尔茨也说，这不是一个正确的信号。川普不断地在挥霍美国这么多年80多年来攒下的全世界对美国的好感。这是第二。第三，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华盛顿特区联邦地区法官叫博斯伯格3月13号撤销了美国司法部向联储局发出的2份传票。那么这个行动对川普政府造成打击。这2份传票分别涉及2个问题。第一个是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作证时是否存在虚假陈述，第二是美联储大楼翻修是否出现了严重超支。博斯伯格 波斯伯格法官在裁决中写道，大量的证据显示这些传票的主要目的是骚扰并且向鲍威尔施压，甚至可能是传票的唯一的目的，就是要么鲍威尔要么迫使鲍威尔屈服于总统，要么辞职让另外一位愿意服从总统的人接任。鲍威尔虽然是川普任命的，但是因为坚持根据经济数据来决定货币政策，所以一直川普不满啊。川普要求华盛顿特区联邦检察官皮罗启动对鲍威尔的调查，鲍威尔随后就发出传票。美联储方面说，司法部发出的传票并不是因为刑事调查，而是出于政治施压，因此向法院申请撤销。波斯伯格法官3月13号最终撤销了这两张传票。这个裁决不仅涉及翻修争议和虚假陈述的问题，也被视为阻止总统利用司法工具干涉货币政策。皮罗检察官说他会上诉，共和党参议员蒂利斯说，如果继续上诉，他将会阻止川普提名的美联储主席候选人沃什的确认程序。蒂利斯还说，这个裁决已经说明这起刑事调查是多么薄弱和荒谬。这是第三、第四，美联社报道，巴西总统卢拉3月13号宣布，巴西政府已经撤销了一名美国官员的签证。这名美国官员是美国政府负责巴西事务的顾问，达伦比利。他原计划是下个星期去巴西探望正在服刑的前总统博索纳罗。巴西最高法院表示，在总统选举年安排外国官员探视前总统，可能被视为外国势力干预巴西政治，所以临时取消了探视许可。随后巴西政府进一步采取行动，直接撤销了比利的入境签证。卢拉表示，这一决定是对美国撤销巴西官员签证的回应。美国政府去年吊销了巴西卫生部长叫帕迪利亚的签证。卢拉说，只要美国不取消这一限制，比利就不能进入巴西啊。博索纳罗是川普总统的重要政治盟友啊，两个人长期关系密切。川普此前曾经多次公开批评巴西司法系统对博索纳罗的判决是政治迫害啊。这是第四、第五。中国集体抗争事件记录网站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今年2月份总共发生了集体抗争事件43起，2月份43起啊。那么因为2月份是春节假期，所以抗争事件的数量比平时少。这43起抗争事件当中，工人讨薪和劳资纠纷19起啊，占 44%。公权力和民生冲突13起，占 30%。 那么这类事件主要包括强拆民房和祠堂，或者是拖欠拆迁和征地补偿款，甚至是禁止民俗活动啊，比如说强制火化等等。发生抗争事件最多的还是广东啊，总共有8起。广东基本上是广东、山东都是很多的，山东啊、广东啊、江苏啊，其次就是陕西7起，江苏、河北、山东3起。从抗争规模来看，10到99人参与的事件有32起，占 74%。 100人到999人参与的事件有8起，占到 19%。 另外在43起抗争的事件当中，有27起出现了警察出动，占到 63%。 那么其中有10起事件当中，警察对抗议者进行了暴力驱散或者是抓捕，占到 23%。 第六，就是报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月13号表示，日本从美国和欧洲采购的远程导弹已经开始陆续交货，其中包括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以及挪威生产的联合打击导弹，这被视为日本推进反击能力的重要步骤。 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建设反击能力的目的是让潜在的对手意识到一旦攻击日本就会遭到有效反击，从而形成威慑。日本计划在三月底在熊本县和静冈县的陆上自卫队基地部署改良型的12式反舰导弹和岛屿防卫高速滑翔弹。那么这些导弹射程大幅增加，一些型号射程可以达到1000公里。那么由于12式反舰导弹的增程改良型需要时间，所以日本在2023年向美国采购了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作为过渡战力。战斧式巡航导弹最大的射程有1600公里，可以从舰艇发射精确打击远程目标。日本海上自卫队的神盾舰海鸟号目前正在进行改装，未来将会具备发射战斧巡航导弹的能力。那么日本计划在今年夏天让鸟海号去日本，就去美国试验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这是第六第七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3月13号发布了一个白皮书，叫开发合作白皮书。白皮书显示，日本政府2024年对外援助金额达到165亿美元，同比下降 16%。 那么日本在2024年是全球第四大对外援助国，排在美国、德国、英国之后，比2023年下降了一位，被英国超过。那么日本外务省说，对外援助是日本推进负责任外交的重要工具，目的是帮助国际社会实现和平与繁荣，同时也服务日本自身的和平稳定和繁荣。日本外务省还表示，日本将会通过新的对外援助机制处理经济安全问题，包括能源供应、关键矿产等等，并强化和东盟国家的关系，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那么分析认为，高市早苗不仅把对外援助当作发展日本软实力的工具，也把它当作国家竞争工具，作为和中国博弈的一个部分。这就是在博弈啊，其实就是博弈啊。第八，韩联社报道，中国国航北京飞航被北京飞平壤的直飞航班将会从3月30号开始恢复运行。那么这条航线是每个星期一班啊，定期航班从北京首都机场起飞，飞往朝鲜平壤的顺安国际机场。那么机票目前已经可以从国航的官网和旅游平台预订，起价是人民币2040。那么北京飞平壤直飞航班是2020年1月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停运，那么这次恢复意味着时隔六年重新开通，你可见中国跟朝鲜之间的关系其实是有问题的啊。朝鲜的高丽航空已经在2030年8月恢复平壤到北京的航班，每个星期两班。那么另外平壤到北京的国际列车也在3月12号重新运行。那么这趟列车同样也是因为武汉肺炎疫情停运了六年。那么国际列车、国际航班相继恢复，说明中朝之间的人员往来逐渐恢复到疫情前的状态。那么中国跟朝鲜的关系也在恢复当中，但是会不会回到从前，我估计回不去。为什么？第一，这个金正恩现在有核武器啊，这底气不一样，这第一个啊，金正恩现在有核武器。第二个，金正恩现在跟普京的关系打得火热，那怎么这个习近平怎么都没那么高兴的啊？这是第八。第九，日经亚洲刊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会计学教授、副教授凯尔文劳的文章指出，目前几乎没有证据显示人工智能正在大规模的抢走工作岗位，很多企业只是把人工智能当作裁员的借口。文章举例说，新加坡银行的 CEO 曾经说过，由于人工智能的应用，新加坡银行将会在三年内减少4000个岗位。但是新加坡银行随后向路透社说， 这些裁员主要来自项目结束后的临时岗位和合同岗位，并不涉及永久员工。而且与此同时，新加坡银行计划新增加1000个 AI 岗位，对13000名员工进行再培训。印度的 IT 行业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很多企业裁员的原因是因为疫情后需求回落，而不是人工智能。哈佛商业评论对1000多名企业高管的调查显示，60%的企业因为预期人工智能影响而减少员工，但只有2%的裁员和人工智能直接有关系。高德纳咨询公司的调查也发现，就20%的客服部门确实因为人工智能减少了员工。但是实际上你可以看美国的非常有独特的情况，就是从今年年初开始，软件工程师的招聘正在大幅的回升。之前不是说人工智能最先淘汰的就是软件工程师码农，但是现在你看没有，现在发现没有，软件工程师的招聘正在大幅的回升，所以之前的很多预期并不对。这是第 9、 第 10，美国商务部3月13号公布修正的数据，美国去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 0.7%，远远低于第一次公布的 1.4%。 那么去年全年美国 GDP 增长 2.1%， 那么之前是 2.2%、那么这个数据下调的原因是因为出口、消费支出、政府支出、投资等多个项目的数据都被下调了，所以整个的数据就下调。与此同时，美国通胀仍然维持比较高的水平。美国商务部3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一月份个人消费价格指数 PCE 啊，这是美联储很关心的数据，2.8%，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3.1%，这是2024年3月以来的最高水平。你会降息吗？我觉得不可能啊。那么需要注意的是，这份 PCE 数据存在一定的滞后性，因为政府停摆导致数据发布延迟。因此还没有真实的反映伊朗战争导致油价飙升的影响。另外，密西根大学3月13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月17号到3月9号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是 55.5， 下降到了今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原因是伊朗战争导致油价大幅上涨。密西根大学消费者调查主管徐云安说，在伊朗战争爆发之前，消费者信心一度有所改善，但是战争爆发之后迅速下跌。美联储将会在3月17号到18号召开议息会议。根据目前的经济数据，市场预计这次议息会议维持利率不变的概率超过 95%。第 10、 第 11，加拿大统计局3月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加拿大的就业市场2月份减少了83900个岗位，很大幅的减少啊，减少了83900个岗位一口气啊。失业率上升到 6.7%， 1月份是 6.5%、数据公布之前，市场原本预计加拿大可以增加10000个就业岗位，结果现在是减少了80000，里外里差出93000来，94000啊！而且之前大家都预估失业率大概是6.6%，结果还是6.7%。如果不计算武汉肺炎疫情期间封锁的那几个月，这次就业下滑是加拿大近17年来的最大一次。那就业减少的主要原因是全职岗位的大幅下降，二月份全职岗位减少了108000个，其中73000个来自私人部门。那年轻人的就业情况就在恶化，15岁到24岁的人群减少就业47000人，青年人失业率上升到14.1%，接近去年9月的新高点。 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美国真的派遣地面部队赴伊朗参战，这是一件重大新闻。《华尔街日报》刚刚报道，刚刚上线的一篇报道说，在美以联军发动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之前，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将军告诉川普总统，美国如果攻击伊朗，美国可能伊朗可能会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啊，《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凯恩在多次简报会上说，伊朗会部署水雷，伊朗会用无人机和导弹封锁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航道，讲了好多次。川普呢，当时承认说存在这个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风险，但是他仍然推进了攻击伊朗的军事行动。川普跟他的幕僚说，他说伊朗可能会在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之前就投降了，而且就算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美军仍然能够应对。结果战争爆发两个星期之后，伊朗的领导人拒绝退让，霍尔木兹海峡已经成为伊朗最有力的筹码。华尔街日报说，现在伊朗封锁了霍尔木兹海峡，袭击货船油轮，引发油价飙升，并且造成席卷全球的能源冲击。现在美军只能通过攻击伊朗的布雷船或者是布雷工厂，阻止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但是已经布设了十几枚水雷，没人知道什么时候能够清理啊。川普，所以我说川普真是昏庸无道。为什么讲到昏庸无道呢？你不知道，你做了一个决定没问题，但是你明明知道，而且有人告你不知道没关系，有人告诉了你，你还不听，这就叫昏庸无道。但你现在的问题是啥？你现在需要用另外一个更极端的手段来处理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的问题，派遣地面部队。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都报道说，美国军方已经向中东派遣了一支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目标就是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恢复中东石油运输通道的畅通。那么这次行动是由美国中央司令部美国中央司令部提出，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批准实施。福克斯新闻报道说，这次行动的整体兵力大概是5000人，那么其中包括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和2500名海军的水兵。那么部分海军陆战队之前在中东地区执行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那么近期又有几批海军陆战队员已经抵达中东的战区。那么这次行动的核心力量是驻日美军2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以及它所属的2栖戒备群舰艇啊，戒备群，还有就是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那么这支部队长期驻扎在日本的佐世保和冲绳啊。那么驻日本的美军2栖攻击舰迪利波里号率领3艘2栖作战舰艇和第3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目前正在西太平洋，从西太平洋向中东进军，预计需要1到2个星期抵达战区，和当地的美军力量会合。迪利波里号2栖攻击舰最多可以搭载20架 F-35B 垂直升降的战斗机，为2栖作战提供空中打击和防空的支援。美国官员表示，国防部还在考虑向中东地区增派2艘驱逐舰，未来为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提供护航。美国官员说，就算是增派军舰抵达波斯湾，美军也不会立刻为商船护航，因为只有在伊朗威胁明显下降以后才会实施。那么这个过程可能需要1个月甚至更长时间，也就是说你从现在开始算， 那可能提供美军提供护航的时间可能要推迟到四月底啊，四月底的时间。那么伊朗方面就继续加强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行动。伊斯兰革命卫队最近袭击了三艘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货船。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美国目前还没有准备好为邮轮护航。但希望下个月能够实现这一目标啊，这话是没错。国防部官员指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军事任务。伊朗拥有多种威胁手段，包括高速攻击艇、弹道导弹、无人机、水雷、岸基的巡航导弹啊，这些武器都可以拦截试图通过海峡的船只。美国海军退役的少将、民主保卫基金会高级研究员蒙哥马利估计，从伊朗3月1号开始发动报复性袭击，到把海峡通行风险降到可控水平，大概需要三四个星期的时间。他警告说，如果护航行动过早开始，美国的舰艇遭到攻击，政治和军事成本会非常的大。这话没错。退役海军中将约翰米勒曾经担任中东海军部队的司令，他说，为商船护航是一项极其繁重的任务，需要大量的军舰长期投入。他认为伊朗很可能会主动攻击护航行动，因为阻断或者减缓海上贸易是伊朗目前非常重要的战争筹码。一名海军官员表示，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空袭之前，美国中央司令部已经在当地部署了12艘军舰，那么东地中海还有7艘。如果新的增援计划得到批准，那么国防部可能会从其他地方调动更多的军舰，包括太平洋和加勒比海地区。那么这些调动意味着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兵力进一步的减少。美军把迪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从日本调到中东，美军还把原本部署在南海附近的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调到中东，所以整个的亚太地区的兵力就减少。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它的正在不断的扩大它的规模。在过去的战争中，美国往往是先派遣小规模的部队，如果局势无法控制，就不断的增加兵力，最终形成了大规模的军事介入。这种添油战术是军中大忌，这添油不断的添啊。美国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英文缩写叫 MEU。那么美军现在有7支 MEU 远征部队啊，那么大西洋方向有3支，第22、第24、第26远征部队。那么太平洋方向有4支，第11、第13、第15、第31远征部队。那么每一支这个远征部队或者 MEU 通常有2200到2500名海军陆战队员啊。那么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的标准编制包括4个部分：地面作战部队、航空作战部队、后勤支援部队和指挥控制单元啊。那么舰艇编组方面，一个两栖戒备群通常是由3艘两栖作战舰组成啊。第一艘就是两栖攻击舰，相当于小型航母，就是迪利波里，就是这个两栖攻击舰，它是整个远征部队的核心航空平台。这是第一艘。第二艘是登陆舰。船坞登陆舰负责运送部队车辆装备，同时可以放这个登陆艇。第三艘是登陆舰，这个登陆舰主要是运送重装备、工程车辆、补给物资，通常是三艘跟着一起走。航空力量方面 ，MEU 通常配备一个海军陆战队航空中队， 包括12架鱼鹰这个旋翼机啊，4架重型运输直升机，4架武装直升机，4架通用直升机，还有大概6架这个 8B 或者是 F35B 战斗机，同时还配备无人机用于侦察和战场监视。那么地面作战方面， MEU 的核心是一个加强营级的登陆队，包括这个轮式装甲车、两栖通缉车、突击车、轻型装甲车和军用车辆、悍马军用车辆啊。那么火炮就是155毫米的榴弹炮、远征迫击炮系统，还有就是工程部队负责排雷、架桥、构筑阵地啊。那么 MEU 的作战特点就是快速部署、机动性强，而且它自带航空力量，所以它是具有独立作战能力，而且通常是什么两栖作战、撤侨、特种作战，哎，占领岛屿，这次就要去占领岛屿。所以 MEU 是美军全球军事存在的一个常态化部署，它通常是西太平洋、地中海、波斯湾、印度洋这几个地方轮流部署，每个战区通常都会保持一支 MEU 长期驻扎。你比如说日本冲绳就是啊。那么美国情报和反恐专家、海军退役的将领叫马尔科姆·南斯，他在社交媒体上发帖，他就分析这次美军到这个伊朗去，他说美军派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这个设想，其实在40年前就做过，美军就做过兵器推演。当时的评估是，美军如果要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至少需要6000个海军陆战队员，并且要配备很多的装备，大规模的配备装备。部队还需要分散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各个岛屿啊。当年的作战设想是这样，美军先占领几个关键的岛屿，包括拉拉克岛、霍姆兹岛、哥斯姆岛、亨干岛啊，形成对伊朗主要海军基地。伊朗的海军基地在哪？阿巴斯港的封锁。他都占领了之后，就形成对阿巴斯港的占领封锁，限制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拒止能力啊。然后在控制这些核心岛屿之后，美军再派出小股登陆部队对其他更小的岛屿进行突袭和占领，包括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萨岛、西里岛、基什岛。他说这个，但是呢，你要知道整个的军事行动规模非常的大，而且他的军事调动非常的明显，不可能隐藏。所以他提出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如果当时这个方案是可行的，为什么在1988年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美军没有实施，当时就没有做？他说原因很简单，因为当你实施这个方案的时候，就等于美国正式的入侵伊朗的领土，这就不是那种外科手术式的精准空袭，这是完全不同规模的战争。这说的很重要，就等于你是在入侵伊朗领土。所以一旦这种情况发生，伊朗很可能会进入一个大规模的社会动员，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巴斯基民兵就可能从周围山地高地对这些岛屿发动炮击啊、导弹啊、无人机的攻击。所以这个形势对登陆部队非常的不利。这南斯还强调后勤问题，他说如果你美军占领这些岛屿，你的补给就只能依靠阿联酋跟卡塔尔的美军基地，而这些美军基地很可能会成为伊朗重点攻击的目标。一旦这些基地无法使用，那美军的补给线就只能通过霍姆斯海峡，而霍姆斯海峡现在应该是最打仗最激烈的地方， 所以呢，所以在而且在登陆作战方面，他说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需要从阿曼的穆桑丹半岛侧海面侧东侧海域发起攻击，而那个地方正好暴露在伊朗山地监视之下，所以登陆部队可能会遭遇到各种攻击啊，自杀式无人机，什么自杀式无人艇、水雷，因为他们现在正在那边部署，所以即使登陆成功，部队在岛上也会长期受到无人机和自杀式各种攻击。所以南斯的结论非常明确，这个方案呢，看起来就像没有做长期规划，匆忙提出来的一个补救方案。他说，如果美国真的打算干这件事情，这个部署几个月前就要开始准备，不是现在临急临忙提出来啊。川普总统今天晚上发帖，他说，就在刚才，我指示美国中央司令部执行了中东史上威力最强大的轰炸行动，彻底摧毁了伊朗掌上明珠叫哈尔克岛上的军事目标。他说，出于道义，我选择不摧毁岛上的石油基础设施。但是如果伊朗或其他国家采取措施干扰船舶自由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我将会立刻重新考虑这个决定。这是川普喜欢恫吓，这个是纽约建筑协会的风格。哈尔克岛呢，是伊朗石油出口的枢纽，在这个岛上呢，有伊朗规模最大的石油出口码头，伊朗最大的油田是通过这个码头出口原油，码头上部署了储油设施、管道、油轮装载的设备，这个码头能够给超大型油轮装载石油，超大型油轮那是几十万吨呢、这个伊朗 90% 的原油都是从这里出口。美国前陆军准将这个马克·基米特表示，对哈尔克岛发动袭击加剧了伊朗战争的风险，一旦这些石油基础设施遭到打击，伊朗将会对中东地区其他的石油设施发动报复性的袭击，那个时候油价就会彻底失控。那么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曾经说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攻击伊朗在波斯湾的岛屿，其实讲的就是这个，伊朗将会放弃所有的克制，那我就放手来跟你打了啊！伊朗武装部队中央司令部发言人3月14号回应美国对哈尔克岛的袭击，他说，一旦伊朗的石油经济和能源基础设施遭到袭击，所有和美国有关的石油经济和能源基础设施都会被摧毁。当天伊朗导弹袭击了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造成了5架美国空军加油机的损坏。那么这些飞机是受损没有摧毁，那么也没有人死亡。那么现在呢，美军的空中加油机受损的总数已经达到了7架。大概情况就是这样啊，这件事情非常大，因为当美国地面部队进入伊朗，这个整个的战争形态就会发生重大改变，因为如果他们被围着打，那美军就要扩大部署，扩大增兵，增兵呢又会发现不够，再增兵，很多战争就这么打起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今天有个网友批评我说，我这个他说你应该尊重一下你的观众，讲话这个播报新闻磕磕巴巴。是的，我会磕磕巴巴。不是每个直播节目我的状态都很好，会有这种情况，有的时候睡眠不够，有的时候准备不足，有的时候 这个疲劳，因为我们其实大家看见我的时候，是我们之前准备了三四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始播报，我们的编辑部开始休息，我开始播报节目，所以实际上我跟我们编辑部已经工作了三四个小时，有的时候会更长时间，因为跟新闻有关系，我那个时候可能已经疲倦了，所以有的时候播报的时候会有就磕磕巴巴的情况。当然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也不是个专业的播音员，所以这方面的业务还是不大熟，所以跟大家说一声，请大家理解啊，谢谢啊。好，明谢啊，情况，我同学在一家日资的软件公司工作，公司做日本银行系统升级项目，据他说一个百人团队做三年的项目 AI 一个星期就完成了，现在只是客户银行不相信 AI 的稳定性才不敢采用 AI 的工作成果，一旦有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他们公司就完全没有竞争力，员工全员失业就是必然。 OK 啊，那是有的啊，观点，委内瑞拉是因为债务用石油还，等于免费送石油给中国，那也不是免费，那借了很多钱啊。伊朗是以市场价超低价卖给中国，美国打的低价和免费石油供给中国的国家，我还是认为这次战争影响到中国石油供应是很明显。这里面呢，其实就是中国跟委内瑞拉之间的石油交易，不是你不能单看一个油价，它是一套组合，就是一方面中国给委内瑞拉贷款，贷款包括给投资它的基础设施，然后锁定委内瑞拉的油价，然后委内瑞拉给它供应石油。这件事情你说谁占便宜谁吃亏不好说啊，当然谁都不是傻瓜，谁都不是傻，我不觉得委内瑞拉会便宜中国，中国也不会便宜委内瑞拉，双方谈感情就谈感情，谈生意还是谈生意，我觉得差不多啊。所以你不能够只看这头不看另外一头，两头都得看。所以我从来不相信包括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石油交易说中国吃大亏，我不相信，我不相信啊。中国可能会吃一点亏，但是肯定吃亏肯定有道理的啊，哪有无缘无故放过对方，我凭什么放过你啊？我不说我跟你关系好不好的问题，我凭什么放过你，我也是工作你也是工作，所以有些人会有一些义气啊，在这些问题上有一些义气，老实讲意义不大啊，意义不大。为什么？国家与国家之间，企业跟企业之间，政府部门之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放弃自己的利益去迁就对方肯定是有原因的，不会无缘无故的，所以只是有些东西我们不知道罢了。高点，因为油价上涨是伊朗无差别轰炸造成的，但是最后还是回到买家市场，谁量大谁就能便宜买，哪怕是中国买沙特石油都比其他国家要便宜，不会的，不会便宜的，怎么会便宜呢？那如果便宜的话油价有什么意义呢？不存在。量大的交易中间会有什么样的 margin 或者什么样的优惠不知道，我们不了解，但这个行业有这个行业的规矩啊。网上有很多这一类的，就是把你带沟里的一些观点，其实观点没有意义，不要去相信这些观点，我们要相信常识啊，我们要相信常识。你说量大可以便宜一点，对，我相信可以，我觉得会有优势，但是除非他的油卖不出去，他为什么要给你便宜，对吗？ 情绪无论多低的价钱买到别的国家的石油，中国老百姓永远用不上便宜的石油，真的是无奈。还是那句话，这不是无奈的问题，所有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政治权力的问题。中国政府发改委的油价机制显然，你看这油价机制这些年，你去看国际市场的油价，同等价格几年之后，中国国内的油价比之前高，说明什么？说明这个机制有问题，这个机制在欺负老百姓。那为什么老百姓会被欺负，而在其他国家没有这种情况呢？原因很简单，你敢欺负试试，我就把你政府干翻。看你说你政府会干翻的话，用什么干翻？用选票干翻？那你还敢这样吗？你当然不敢这样。那中国政府为什么敢这样？发改委为什么敢这样？就是因为你没有选票把它干翻呗。所以讲到底就是政治权力的问题。我们一定要明白根源，中国现在当代中国所有的社会不公都跟什么有关？跟政治制度有关，跟中共的独裁有关，跟老百姓的权利被剥夺有关，没有别的原因啊。讲这个的讲那个都是骗人的。我就说我们今天我们直播一的节目也讲到，你说为什么越南的工厂可以成立独立工会，同样是共产党，这边是中共就不让中国的工厂成立工会，为啥？就是中共对中国人特别坏呗，没有别的原因啊，就是这个原因啊。有独立的工会有什么好处？你可以去个基地谈判呢，他不敢拿你怎么样。你看看中国的企业，中国的企业搬到越南去，你那些人有没有像对中国人那么坏？没有啊，为啥？不敢啊，有工会啊，政府不帮着他，你不就是这样？为啥同一个企业在中国就这么恶狠狠，跑到越南就那么乖巧嘞？这中间是啥？这不就政治权力吗？提问：战争打到现在，伊朗的武器库存逐渐消耗结束，本国的军工技术也不是很好，请问现在伊朗会不会购买中国武器？我不知道，呵呵，我不觉得这个伊朗的武器库已经逐渐消耗完了，我不觉得，哪那么容易？你连地面部队都没有，轰炸，你轰炸是什么？现在轰炸跟以前轰炸不一样。二战时候的轰炸叫地毯式轰炸，或者叫战略轰炸。战略轰炸就是一平方公里一平方公里的这个摧毁，那可能你那个时候弹药库可能就被炸没了。你现在精准打击你能炸多少？炸不了多少。美国除非你占领一片，这个城市占领，然后这个城市再占领，那可以这个整个的消灭它，这个是有可能。但是你现在这种方式，我不觉得就没有武器了啊，我不觉得。所以当然你显然在这个轰炸的过程当中，伊朗肯定他们的武器装备会受到损失，这个没有疑问。那么伊朗的军事力量肯定被打击被消灭很多，这个没有疑问啊。但是你说他就没有力量了，我觉得空中打击是不可能做到的啊。飞机轰炸没那么厉害，160万平方公里炸一年也炸不完，100多万平方公里就算放进去几十万人，也就是等于大海里面的沙子，就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单单依靠空袭是很难让一个国家政权更迭，那是不可能的。常识就知道，不用什么专家，常识就知道空袭是不可能让政权更迭的。你怎么让它更迭？它干在哪儿还在哪儿？提问：现在的问题是完全没有制空权的伊朗还有什么还手之力？他没有还手呀，他没跟美军打，美军打赢啊，美军打赢这没有疑问呢、啊。 但是美军打赢没有意义啊，因为你没有占领他，你不能改变什么呀，他干嘛干干嘛干嘛。为什么中东国家联合起来对抗伊朗？为什么没有联合起来对抗伊朗？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联合起来对抗伊朗，理解吗？中东这个国家不想打仗啊，他们为什么要参加美国的战争？那是美国跟以色列那种级别的国家打的仗，理解吗？为什么老有人问我这个问题，说中东国家联合起来对付伊朗？中东国家和伊朗根本不在一个层级上，如果讲军事力量的话，中东力量，中东各国，第一，他不需要参加这样的战争，他为什么要参加的？打仗不是什么好事儿，我们的网友怎么这么喜欢打仗？打仗不是好事儿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能不打就不打，我为什么要去打？美国跟以色列在打，我为什么要去打？理解吗？啊，所以伊朗要投入地面游击战吗？没有啊，他是个国家，他为什么要去游击战？他不需要游击战啊，他只要在地下掩体就好了呀。啊，你为什么要游击战？他肯定建了有也地下掩体的呀，你像共产党建了很多地下掩体。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那些地下掩体啊？地下掩体，中国有很多，中国很多城市里面有很多防空洞。你大家知道什么叫防空洞吗？你就躲在防空洞里就好了呀，理解吗？啊，按照目前的状况发展下去，油价是不是三五个月都下不下来？四月份之前肯定下不来，为啥？四月份之前不，五月份之前，五月份之前。油价肯定下不来，为啥？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还没有通啊，至少五月份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没有通，那五月份之前油价下不来。就算霍尔木兹海峡通了，你还要看中东这些石油基础设施有没有被打烂。那这个川普这次把别人的那个，川普这次轰炸很搞笑，你去炸一个石油枢纽，但是你又不炸石油设施，你说炸了那个军事设施，那又不是军事据点，那是个石油枢纽，我不知道他炸的是啥，呵呵，炸海水吗？炸鱼吗？啊，你要炸，你要炸这个克里特岛，啊，叫克里，还什么克岛？这个岛，这个岛核心的功能就是伊朗的石油枢纽，向外输出石油的。你说我保证不炸这些，避免他炸别人。好，那你不炸，那你炸谁呢？那里又不是个军事基地，军基的巴斯拉港，巴斯拉港是这个伊朗的海军基地，你去炸巴斯拉，我觉得他巴斯拉港应该炸完了嘛，应该啊。今天看美国国防部宣布，伊朗已经被摧毁了15000个目标，再不投降，想下一步就是电力基础设施，可能连石油设施都会彻底摧毁。嗯，观点，按照保险业以往的做法，需要确认海峡安全后至少观察3个月，所以要想恢复船只通行没那么简单。观点，要推翻一个政权，问题不在于空虚与否，而是斩首造成的权力真空，有没有反对派接管权力。观点，伊朗挣扎不了多久，但是对短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还是有的，石油120到150也是板上钉钉的。核心的问题，伊朗跟美国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可比性。美国轰炸伊朗，美国跟以色列轰炸伊朗，伊朗没有还手之力，这个没有疑问。我从来不讨论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意义。那现在的问题是，很多人讲啊，伊朗已经被炸掉了 90%、80%， 没有意义，讨论这个问题也没有意义。为啥？他只要有 1% 的战力，他就能够发射导弹，发射无人机去袭击中东的石油设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上的油轮，这件事情对美国就够了，理解吗？我是站在美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就是对美国来说，打赢伊朗根本不是事儿。 对美国来说，打赢欧盟都不是事儿，明白吗？因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实在太强大了，你天天在那讲啊，又把它打炸了什么，没有意义。因为对美国来说，就是扔导弹的问题，扔炸弹的问题，没有意义。问题是它对美国有多大的伤害，这才是问题的关键。川普为什么现在难过？不是因为他打不赢伊朗，是他打赢了伊朗，伊朗仍然能够让他很难过。所以为什么卢比奥要找这个伊朗的外交部长说我们怎么能够停下来？为啥？你打不完，你轰炸你炸不完，他还会有一定剩余的军事力量，他剩余的军事力量就足够让你难受了，理解吗？要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人跟我一直在跟我讨论啊，炸了这个炸了那个，炸了15000个，炸了50000个目标都没有用。为啥？他只要有剩余精力，能军事力量能够向其他的海湾国家袭击他们的石油设施，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这件事情就够了。对美国来说没有区别，他炸的再多也没有区别，除非你说我把它消灭干净。你用常识想一下，你是在轰炸，你没有地面部队，你怎么消灭得干净？消灭不干净的呀。为什么要派地面部队去占领？占领才能消灭干净。所以挣扎不了多久，这些话都没有意义，没有意义。不是谁比谁大的问题，没有，美军是老大，我都讲了，全世界的部队，各个国家的部队组成一支军队，联军和美军打都打不赢。为啥？很简单的道理，美军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航母，美军拥有全世界最先进、数量最大的战机，最先进的战机，这些军事力量不是其他人能够企及。全世界加在一起的武器装备都没有美军多，你想一下，美军还有飞机坟场，那些飞机都没算，你说说看怎么打？不可能打得赢。但是这件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故事不是这样的啊，这个故事不是这样的故事。美国在维持一个局面，跟中共打游击找一个突破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啊。2年前同学干的兼职就是跟着强拆队拆房，后面警察来了，给他们提前多发钱，并且让保密，警察就走了。 OK， 提问，现在伊朗的事情导致全球油价上涨，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未来中国的石油会不会涨价？昨天吃饭的时候，同学准备卖掉他的油车买特斯拉，我想请教一下王老师的观点，中国的油价会不会涨价？中国的油价一定会涨啊中国的油价怎么会不涨？中国的油价一定会涨的呀，只要油价居高不下，等中国的那些 buffer， 中国的那个冗余用完了，那就要随行就市了，怎么会不涨？一定会涨的呀。卖掉油车买特斯拉，就因为这个吗？哇，中国人现在怎么这么，趋利避害到了这个地步吗？你确定？他是因为伊朗战争？你考虑一下你的车的交易成本啊，会多少？我发现中国人真的很喜欢折腾啊，我就不会了，我就不折腾了啊。为啥？交易是有成本的，还是有风险的，而且交易是有风险的啊。当然，你一直想买特斯拉，我找个理由，正好现在有个理由，那是另外一回事。但你真的为是趋利避害，我一看这形势，我就做这个这样的动作。我告诉你，你看一下你的亲戚朋友里面，这种人通常亏吃的最多，所有的亏都吃完，你信不信？啊，情绪，我看王老师节目几年了，我从来没有觉得播报有什么问题，只有新闻联播才字正腔圆，自媒体保持自己风格就好，主要是内容。节目质量完全没有问题的，王老师不必有压力，我没有压力，我只是跟大家讲，我只是让大家知道一下，因为我是电视台出身， 我很清楚，而且我是电视台新闻部出身，我很清楚维持一个这样的节目，维持一个这样的节目需要多少资源。我们现在可能50分之1的资源都不够，理解吗？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我们还是维持这种级别的新闻服务已经是不容易的了，已经是基本上我对我来说我的工作强度已经到了极限了，我也不可能再做了，再增加工作量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是把这事情跟大家讲，因为我们有很多新的网友他们不了解，所以还是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啊，让大家互相了解，最重要的还是要了解情况，了解情况之后大家就慢慢容易理解对方啊。情绪王老师做节目磕磕绊绊很正常，我非常理解王老师以及团队为节目所倾注的心血。王老师的节目是我油管平台排序第一必看档，王老师辛苦了，谢谢你的专业，不敢当啊，不敢当。没有，我们也是有一些波动性的，就是状态啊，它不是一根直线，它有波动的，有的时候好一点，有的时候差一点。一个星期有几天比较好一点，有几天差一点。你比如说今天我眼睛就不大行，但是我今天上午就很好。有的时候我会很积极的回答网友的问题，有的时候就没那么积极，状态不一样。有的时候我精神头来了，我有网友提过一个问题，我回答过一个小时，我讲了一个小时就讲这个问题，就是精神状态好，然后正好我之前做过准备，或者做过类似看过类似的资料，我就愿意跟他讲。有的时候精神头不行了，没什么精神了，就不愿意讲那么多，就讲一下就算了，就这样。会的，会是这样。这因为毕竟我们是有血有肉的，有血肉之躯啊，有情绪，有状态。情绪2020年开始听王老师的节目，没有觉得任何播报的问题，只是时间不是很固定，有点困扰。不过在自媒体要看到有品质的节目真的不容易，时间的问题可以妥协。老师愿意说出不足的地方，一定可以越来越进步，谢谢啊，谢谢你。关于王先生播报新闻，我几乎没有把他当成是新闻播报，而是当成一位老朋友去聊聊天讲新闻，所以这样挺好的，亲切自然，反而没有距离感。 OK， 谢谢。情绪直播新闻中王老师娓娓道来的风格赞，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听新闻的真实，得到新闻的价值，偶有停顿才更真实啊！非常感谢大家的体谅啊！我们尽量的做得更好一点，我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和肯定。新闻嘛，就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像我们做新闻，今天很顺利，编辑会一开，好家伙，一二三全是大新闻，随便拿一个出来，我们今天做主题，然后其他的同事稀里哗啦就开始准备，我早早的我就准备好了。所以有的时候今天一看没什么好的题目，那我们就开始看看我们的库存又没有了，用完了，那我们就开始要准备一下，那准备就要看很多的资料啊，准备很多的资料。我经常讲我们一天大概要看30多万字的资料，就是这么来的。看完资料之后再提炼一个题目出来，准备今天的主题，那时间就会拉长很多。有的时候看资料，有的时候找数据，我们特别是找数据，因为有一些观点需要一些数据的支持，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找数据要花很长时间。我曾经花过将近整整一个小时，就找一个数字，就找那个数字，就找不到，花了一个小时，最后找到那个数字，很高兴，因为数字是我们做很多内容需要提供基本支撑的东西，没有的话我们不能空口白牙的讲，结论得不出来的啊。 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那刚才有人问说我们这个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会不会有，大家相信我，只要我们没说没有就一定会有，每个星期六晚上我们新闻汇总跟新闻评论都会上线，请大家留意啊，谢谢啊。